在开始之前哈，我们也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今天早上、昨天晚上，你都透过你奇妙的话语向我们的心里面说话，借着你的仆人张长老向我们的心传讲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去思考，再一次让我们思考，在有一天在神面前，我们是衣衫褴褛还是风采飞扬的时候，我们恳求主再次建立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在你的话语之上。我们恳求主带领我们这两次的专题，其他的专题我们也交托，愿主你也引领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归向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下面呢这一堂的分享呢，我今天是上半部啊，明天同一个时间还有下半场，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哈，先贤所信万古长存哈。那么这个专题是做什么的呢？哈，这专题呢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先贤所信嘛，顾名思义嘛，哈，先贤呢、先圣先贤，就是我们过去信仰的根基以及传承哈。那信仰的根基和传承上半场，今天呢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哈。什么例子呢？就是借着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出现在旧约圣经，那么在各位的投影上呢也可以看见，可惜这个机器呢也不认老更不认怨。来，让我们来继续努力一下，还是我按错了，应该按另外一个，这是倒退，它就不会前进。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了，我按刚刚按错，现在按对。哎，它又不跑了，累了，用了一个早上。OK， 好，不然这样子，我就站下来讲，因为人也不多，是吧？哦，大家一定听得到的，这样子更好。
到了啊，哇，我们打线，好。那么我们要从这个哈巴谷书哈，有一节圣经啊，叫做《一人因信而生》这节圣经哈，啊，很熟的哈，来思考这节圣经影响到今天我们美德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思考呢，我希望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去思考。原来2012年的美德教会，我们今天所信的其实是有根有根，可以追溯回去 哈巴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答案在这边。那是西元前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作品。好，那么我们中间距离多远了？2600年，是不是啊？我们2600年这么样的长距离，我们的信仰根基到底是什么？哦，因为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哦，就是很长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半，明天再讲剩下一半，好吧？好，那么现在开始啊。啊，哈巴谷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这里有一个表了哈，这个表呢是犹大国在他们亡国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大概的总整理，这个曲线的高低了没有意义的，只是代表着这个国势的强盛与衰弱，所以没有相对意义啊，你不要把它看得这么精确啊。不过一个示意图了啊，示意图就是从这个犹大最后几位国王，从马拉西开始来看，马拉西王呢是一个不遵从神的国王，于是才这个犹大国的就是乱七八糟了，敬拜偶像了等等。不过他的接班人呢，约西亚王呢就好一点了。那么他在位的这段时间就开始有改革，那么国势增强了，改革和复兴的这个曙光看见啊，一直到公元前210年，209年，他当这个就死掉了。那么那时候的国家是往上走的了，不过很可惜，他的接班人叫做约阿斯，啊，约阿斯这个国王也是一样拜偶像、离弃神的。他再来的接班人约雅敬也是如此，以后就每况愈下，最后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最后全部亡国，那走到最后。就是第三次被掳，最下面第三个节，那么这个犹太人历史就到此结束了，因为全然被掳了啊。那么哈巴谷呢，这位先知呢，他所发生的呢就在这里了啊，就是在这个600年605年的这段时间呢，那么是在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哈巴谷先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不过呢国家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啊。我们看几段经文呢、就了解这个时候哈巴谷所面对的是什么了哈。605到600年这个时候啊，譬如哈巴谷书第一章1到4节就描写了哈巴谷先知为什么要做先知和他的任务是什么，对吧？哦，很容易知道了，先知哈巴谷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好，刚刚当长老说这是什么世代，那么哈巴谷的世代也差不多了，公理颠倒的，是不是啊？义人恶人是不分的，那国家内部是如此了，那么国家的外敌那就更厉害了，因为看到强暴，看到这个罪孽的这个增加，奸恶兴起啊，那么当时神就兴起了外族人来管教他们啊。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我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好，怎么样来请诉这个冤屈？在那个时候呢，下面继续说了，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那么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这是最早的 iPad 啊，写在板上， 啊，是最早的 iPad 了啊，哈巴谷已经有了啊，所以现在 iPad 的发明人哦并不先进啊，他是抄袭哈巴谷的，啊，写在板上，好吧，那你把我的末世写着，于是他们可以随身带着，走到哪里看了 啊，然后说什么呢？说是读的人容易读啊，是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这末世是真的，虽然迟也呢还要等候，在还没有成全之前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也了。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历史处境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那么当时你看这个刚刚那个图哈，巴比伦呢、啊、那个时候正兴起，巴比伦呢、啊、还打败了当时的强权埃及人呢、啊、那么犹大国也在这个世界新兴起的强权的威胁之下啊，巴比伦人也来攻击犹大国了，那么这种最后是巴比伦亡了犹大国是吧，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亡国，但是威胁越来越强烈了啊，那么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自高自大啊，世界强权嘛，还不自高自大吗？是吧？心不正直。那么哈巴谷就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一起读好不好？为义人因信得生。换句话说，他现在看到的是哈，这个先知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公义没有了，黑白颠倒了，义人恶人，这个。正义感完全消失了，这国自己国家内部外权呢，外强围攻了啊，巴比伦人的威胁一直来了，国家实在是不行了 啊。但是他说在这种困境和最劣势之中呢，唯有义人还可以活下去，怎么活法呢？因信得生，这个就是他给当时代的人讲的信息。当时的人都没有希望了啊，都失望了，都绝望了啊，因为外敌加上内政的不好是吧，是没有希望了嘛。不过他说仍然有希望，仍然可以活下去，原因呢就是有一个信在当中，义人呢因信能够活下去。这句话呢就给当时他的时代的人一种盼望了是吧。好了，那么我们等一下再分析这句话了啊、哦。不过这句话他到底怎么得到这个因信得生的这个信念跟重要的基础呢？那么我们就要继续看看他到底还讲什么话了啊、哦。那么这第二章了，哈巴谷是有三章了啊、哦、他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啊，给当代啊或者当时的百姓听了嘛，是吧？不过假如我们再看看第三章最后一章他写的哈、哦、那么这里很多人很熟悉的是哈巴谷在感叹完他的悲惨世代之后啊，因信得生最高潮的一个祷告就在这里了哈、哦、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柏兰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是最最最最最悲惨的实话是吧，收成没有了，动物也没有，植物也没有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么最后他说这歌啊交与灵长，大概就是诗班长啊，微微是吧，诗班长啊，这个歌交给你了啊，那你就去作曲了，用这个丝弦的乐器来演奏这歌啊，这么悲惨还唱歌啊，是不是啊，这么悲惨还唱歌，那就代表着哈、啊，义人在悲惨的环境中因着信对神的信心仍然可以唱歌了。那这个我们要去追溯了哈，哈巴谷这么大的信心哈，还讲出这句话，这句话影响后代直到今天呢，那我们会继续分析的。 不过在分析它影响后代之前哈，我们要追溯一下哈，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追溯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哈？那么这个追溯也不能够空口说白话的啊，我们不能说哦，他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们也有根据嘛。那么我们终于发现有些根据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段话的红字的部分啊，它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原来啊，是引用自诗篇第十八篇啊，这句话是从诗篇十八篇来的，诗篇十八篇三十三节，它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安在高处安稳啊。那么换句话说啊，哈巴谷啊，在他的全书的最高潮，那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要交给诗班长唱的歌里面，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想到诗篇十八篇，把这篇诗歌的其中一节放在他的著作里面，那是不是很有啊，很合理的？我们要追溯一下诗篇十八篇讲什么了，是吧？那么一看诗篇十八篇呢、啊，就发现哇，不得了了，因为诗篇十八篇有一个标题啊，标题就是啊，跟大卫有关哦，啊，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时候所唱的诗啊。那么大卫的一生啊，张长老讲了很多了哦，啊，那么他其中有一段是很悲惨的啊，打胜了哥利亚之后，当时的国王是扫罗王，就看见大卫的威胁来了啊，于是就开始追杀大卫，是吧？要逼迫他，要把他除掉了，因为这个人威胁我的王位嘛。所以大卫就开始逃亡了。那么他逃亡不止逃亡，从扫罗的这个恐吓中逃亡了，还有很多敌人呢、啊，像啊有非利士人、外族人呢、啊。所以大卫有一段悲惨的逃亡阶段，就在这个逃亡阶段中，他写了诗篇十八篇了、啊。那么这一篇诗歌就在哈巴谷的脑海里面啊，我相信哈巴谷也读过诗篇十八篇，于是在哈巴谷的困境中，他想起大卫的困境啊，是不是啊？那么大卫怎么样在困境中蒙神保守啊，啊，他使我快如母鹿的蹄啊，啊，这句话很贴切的是吧？因为你在逃亡嘛，逃得快就有就得救了嘛，跑得慢就被抓嘛，是吧？那么大卫就说，哎呀，你神使我快如母鹿的蹄，我现在逃亡好像坐在一个啊三个叉叉四个圈圈的车子里面，跑得快啊，人家抓不到我了，就这个意思了啊，使我稳行在高处了啊，抓不到我了。那么这个是大卫在诗篇十八篇所写的，我跑得快，哎呀，神使我跑得快，于是抓不到我。哈巴谷就想到，哇，大卫一个这样的经历，其实大卫的经历就影响了、鼓励了哈巴谷，对不对？那么这个关系很明显，这个明显是有依据的嘛，经文给我们的根据嘛，啊，所以哈巴谷先知以神为乐呢，是跟大卫如何渡过难关是追溯到这个源头了。原来大卫的经历帮助了哈巴谷，是不是啊？好了，那么假如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诗篇十八篇了、啊，这个哈巴谷以神为乐啊，是跟大卫渡过难关啊、直接有关系啊。好，那么假如你还有兴趣哈、啊，那么这个兴趣呢，其实可以培养啊，就是叫做打破什么？砂锅问到底啊、哦！我就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讲啊？为什么要把砂锅打破？那不能煮饭了嘛，是吧？啊，我都不知道这句成语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是吧？打一个不锈钢的锅就不会破了，是吧？啊，无论如何了哈、啊，这个心思啊，读圣经很有用的了 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那么现在大卫在诗篇十八篇渡过难关了，是怎么个渡过法的？大卫也很可怜的呢，是不是？他被撒母耳高利了哦，高利了之后又看到这个巨人歌利亚，是吧？昨天晚上张长老把这个过程讲了哦，他这么奋勇哦，为国争光是吧？把那个巨人给打败了。这个扫罗应该给他一个奖状吧，起码吧，一个锦旗嘛，起码吧。啊，不感谢他，反而因此嫉妒他，然后开始追杀他，实在是没良心了，是吧？实在没良心啊、哦！这什么时代的？大卫的时代也不怎么好、哦，从此就进入一个悲苦的逃难阶段嘛啊、哦。那他逃难的话，我假如是他，我也会很多 complain 啊、哦。哇，明明是英雄，怎么变狗熊了？现在，对不对？这个公平在哪里了？是吧？啊，今天我去伊拉克打仗，是吧？哦，我打了不知道多少敌人，我回来应该是哇，不知道多少响礼炮来欢迎我回来才对吧？那、啊、怎么会啊？布希总统把我追杀了的，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嘛，是吧？那不是很那个很憋嘛，是吧？那么他怎么胜过他的困境？大卫。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张教授给我们两个答案，一个是什么？敬畏神，一个是爱神，对不对？是吗？没有错吗？那假如我们再追溯一下，哦，原来大卫的作品啊，诗篇啊，有给我们一些答案的啊、哦，就是说在敬畏神和爱神的这位大卫的身上，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写作的记录啊。啊，诗篇十八篇是大卫告诉当时的人的信息、啊、在这个信息里面、啊、经过我们刚刚的过程、啊、就是经文关系、啊、经文我们叫做交织、啊、纤维、啊、织、啊、织是这样织的嘛、啊、布、啊、交织的关系，我们就发现了、啊、原来、这个哈巴谷的信息、啊、是受到贯穿时空的时间的这个大卫的经历的帮助，是吧？那么这个原则了，帮助我们去追溯诗篇十八篇呢、啊，这个先贤所信了、啊，那这么就哎，要不要你跑快？怎么跑掉？哎，不见了？啊，有，大卫逃亡是吧？这个是哈巴谷呢，是公元前六百年了、啊，大卫逃亡了，大概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换句话说。四百年前大卫逃亡的经历、哦、安慰了哈巴谷了，是不是、啊、四百年前发生的，他怎么样逃亡哇，对大哈巴谷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大卫好像母鹿的蹄啊，神给他母鹿的蹄，他逃亡成功，哈巴谷也同样感受，虽然现在这个巴比伦人、哦、加勒底人这么强暴，我也可以因信得生的。那么继续看诗篇十八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啊，这个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还有一个上文的嘞，啊，诗篇十八篇有个上文，十五到十六节，刚刚是三十三节嘛，啊，十五到十六节的，大卫这样写啊，他说：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你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哦，然后他就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在高处安稳啊。难怪了，大卫会说：你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啊，因为他感受神在高天伸手。抓住我嘛，他的逃亡不是陆军，是空军呢。哦，换句话说哈，他的逃亡是神好像在空中这样啊，这样子把他抓走嘛。那这样子当然扫罗抓不到他嘛，所以他说快如母鹿的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感受啊，这种是大卫诗歌语言的感受了。这感受就是在他逃亡中啊，他看见神的保护了。神的保护好像从天上把他抓起来啊， 然后呢，这个宝库啊，却跟一个这样的经历有关呢？他说：“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啊，一下啊，海底就出现呢。”这是从什么事情发生的？历史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过红海嘛，海底出现呢，然后呢，大地的根基啊，就是海底的显露。那么换句话说，大卫在逃啊逃啊逃啊逃啊的时候啊，哇，怎么追也追不到我的时候，他就感受，哇，我好像坏如母鹿的蹄了啊，哇，神使我变成千里眼，不是千里眼啊，这个叫飞毛腿了啊，飞毛腿的是吧？飞毛腿啊，抓不到我。然后呢，他在思考写这句话之前呢、啊，他也想到，曾经也有一群人也是在逃亡的，哪一群人呢、啊？过红海那一群，出埃及那一群是吧？他们是不是也要有飞毛腿啊？是不是啊？因为过了红海，离开埃及之后啊，有一群以色列人的历史嘛，出埃及，离开埃及，离开了之后，这些法老啊，埃及人很后悔，让他们跑了是吧？于是就派兵去追啊，那么他们也要跑了，也要快如母鹿的蹄了是吧？不过惨了，看到前面有海，后面有追兵。那有前无去路什么，后有追兵，没有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就发生一个神迹了，就是过红海，神使红海分开，他们走在海床的干地上，这样子逃离敌人呢。那这个逃亡经验啊，过红海的逃亡经验啊，也帮助了大卫的逃亡经验，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而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大卫的信息哈，也因着这个诗篇的这个经文的关系啊，给我们看见了，哦，原来跟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啊，也息息相关呢。那么这个是从哪里看见的？就从经文之间的关系嘛，是吧？大卫如何渡过难关，跟摩西和百姓如何过红海蒙神拯救，那是出埃及记十四、十五章的经历息息相关。假如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又再次看见这个问题了啊、哦，那就是哈巴谷以神为乐的这个信息跟大卫有关，大卫又跟过红海有关，是不是啊？跟大卫过红海的这个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有关。那假如这样的话呢，哦，那重要的信息经过经文的交织关系啊、哦，经过圣经给我们的 hint 啊，就开启啊，就产生一个贯穿时间的关系了啊。这贯穿时间怎么贯穿法呢？那么就是哈巴谷书可以追溯到大卫啊，公元前一千年，其实还可以追溯到过红海，那是公元前1440年。那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1440年是多久以前啊？那就是1440减600嘛，是吧？那是多少啊？ calculator 要拿出来，现在我们的算术现在不行了，要用计算机了。是多少啊？800年嘛，到了840年这样嘛，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原来哈巴谷讲的这个义人因信得生的信心呐、啊，是可以继续往前追溯的嘞，往前推840年，是不是啊？那请问啊，我们的题目是不是正确、啊？先贤所信，过红海他们所信的信仰经历啊，帮助了哈巴谷。对不对？是800年之后的呢。那么哈巴谷这样子一代接一代的这个信仰的传承呢，就使得在这800年里面哦，好多人有困苦流离的经历嘛。那么其中代表作了哈、哦，过红海之后代表作大卫王逃亡了，起码了，帮助了在逃亡中的大卫王，义人因信得生了。哈巴谷把这些整理起来之后，他感受 一人因信得生，是有根有基的，因为先贤所信，八百年前了啊，使得他八百年后的哈巴谷能够面对他的困难。他面对困难不是因为这个叫做阿 Q 精神呢，啊，阿 Q 精神就是没关系的，天塌下来怎么样，当被子盖了啊，反正 Mary 比我高了，他先顶住了，比我高的人有了啊，啊，所以压不到我了啊，这个阿 Q 精神啊，啊，眼睛蒙起来不看了，不是的，啊，哈巴谷不是阿 Q 精神，哈巴谷他的一人因信得生的这个重要信念呢，是有根基的。以上所提的就给我们，这是从圣经经文彼此之间的啊引用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信仰的反省，对吧？啊，我希望我们今天也得到同样的信念。这信念就是哈，先贤的哈巴谷是先贤的吧，是吧？大卫算不算先贤了？算了哦，过红海那一段，哇，那一个也是先贤，是吧？跟我们的信仰哈是有关。而且是一代传承一代，到现在为止我们介绍这已经传了840年了，那么还没有结束呢，还没有结束呢。那么下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是哈巴谷书哈，这个信啊，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啊，到底是讲什么了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啊，什么叫义人因信得生啊？因为当时有恶人嘛，所以要强调这个信息嘛，全部都是义人就不用讲了，我们活在天堂了，是吧？那就是因为有恶人嘛。不过呢，哈巴谷的信息义人因信得生的意思呢，就是他看见恶人必定要有下场的，恶人一定会结束的，这是哈巴谷要记的。恶人现在看起来他耀武扬威啊，看起来欺压大众了，看起来好像这个占上风了啊。不过我们中国人也讲嘛，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是吧？哎，这句话有部分真理的嘞啊，这个部分真理不是完全真理。为什么呢？我等一下解释哈。啊，恶人哈，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平的系统还是有的，这个天庭还是正常的运作，还是有公义的，那就是为什么不报呢，是吧？啊，现在还是恶人当政了哈，为什么不报呢哈？啊，时候未到。那时候什么时候到了？哦，这就我们那四句话就没办法解释了，因为时候未到，那什么时候到啊？没有告诉我们了啊。那么哈巴谷书就告诉我们了。啊，时候未到。什么叫做时候未到呢？恶人一定有结局的。之后呢，义人呢，在这个恶人结局来临之前呢，公义还没有显明之前呢，那你要怎么活下去了？是不是啊？那么他就说，义人一定因信而活。你可以活下去，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信心。好了，那么信心是什么了啊？啊，信心最重要的不只是那个心态，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个对象，是吧？那到底信谁了？那么有时候信心是自信心嘛，信自己啊，那个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了，考试了，是吧？啊，你要去参加什么联考、会考啊？中国是什么考啊？叫做高考，是吧？要进大学，你要考高考，是吧？啊，你考试之前，你假如没有自信心，那大概没戏唱了啊！啊，你一直讲觉得自己，哎呀，我考不上的，我考不上的，我考不上，那大概就真的考不上了啊！所以自信心也很重要啊！不过呢，信自己是有极限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到了某个极限，已经超过我的能力，我信自己再伟大也没用的了。那么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更高超的信仰对象。这个时候呢，信名师了啊，没关系啊，你考试不好哈，那跟我给你补习，保证你能考 考上浙江大学啊，再厉害一点，再厉害一点，对不对？再厉害一点什么大学啊？清华，清华啊，清华啊，再厉害一点呢是北大啊，北大，你只要跟着我啊，所以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了，不过我对我的名师有信心了，于是我跟他补习，再多钱也给他，是吧？哇啊，最后真的是哇，北大哇进了啊，所以你这个信心对象在提升嘛，对吧？是不是啊？哦，信心提升，提升。那进了北大之后，哇，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再做研究了，是吧？啊，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有好的博士生指导员了，是吧？指导老师是吧？找，哎呀，朱教授，哎，朱教授好，他这个博士生一指导一定毕业的，是吧？你指导了多少个人毕业的？数不算了啊，数不清了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指导教授很重要了，是吧？哦，他给你好的指引，好的题目，哦，很快就能毕业，哇，哎，这个信仰对象不断的在改变呢。不过到了某个地步啊，这个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再提升嘛，是吧？再提升嘛，是吧？啊，毕业了是吧？找工作了是吧？找工作那就要找一个更厉害的是吧？啊，没关系，那个我的表格是人大代表，啊，那么我就要对他有信心了是吧？表哥啊，我要找工作，没问题，交在我身上。哇，他讲一句话有没有用啊？人大代表有没有用啊？啊，没用是吧？啊，没用啊，不行，我不了解国内状况啊，现在啊，那应该什么样才有用啊？啊，找哦，常委是吧？常委有没有用？正哦，书记是啊，我舅舅是书记，那不找表哥了，找舅舅了，哈哈是吧？那书记嘛啊，书记哇，找我舅舅，他是书记，那么舅舅说没问题，他这样讲是不是差不多给了？可以了吧？啊，那书记讲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于是我就找到工作了，那么信仰对象又在提高了。不过书记是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他有下台的是吧？而且我们的人生遇到的事不是只有找工作吧？那找老婆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呢，那就要找张长老了。哎，张长老，哎，你们教会很多好姐妹啊，哎，介绍一个吧。啊，张长老说，放在我身上。哎，人生问题有不同层次的。到了有一天，譬如我，要说你了，说我了。身体出现问题，那时候找书记有没有用啊？找医生了，这个时候要找医生了，是吧？找书记没办法了啊！哪一位是名医啊？在这里啊？哇，要找个名医了哦，他是专门给中南海的人医的，这个叫做国家级的，是吧？有这种嘛，是吧？国家级的，我就要找他了。给我把脉也好，照 X-ray 也好，做验血也好，那么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他身上。哎呀，这名医真是不愧为名医啊，华佗什么在世啊，是吧？哇，不得了，他一把脉说没问题，吃三次就好。哇，于是真的好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了，我举例了啊。那么我的信心对象又在改变了，因为我的人生遇到的遭遇不同嘛，这很容易明白吧。不过人生不是只有生病，不是只有娶老婆，不是只有找工作嘞，最后来到一个最重要的了，再好的病医好了之后，人生还要走到一步了，死亡了，而且死了之后什么都不能带啊，是吧？早上才讲是吧，我以前那个书记写的推荐信我也不能带啊， iPad 也不用给我带了，烧下去也没用，是吧？你昨天晚上没来，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哦，是不是啊？哦，那就是人生需要一个更高层的信仰对象，才能解决这个至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就在这里，因为只有他能解决这一关。 那么在这个一关一关一关一关一关还没有解决之前呢、啊，哈巴谷就说义人要因信得生。真的来到人生极大难题的时候，信心的运作就必须要找一位正确的信仰对象。得了绝症，你去找我舅舅做书记没用的，因为信错了对象，你的需要找他没用的。那么这个来到人生的一个生死关头，这个关头其实进到这个主题了哈。这主题是什么呢？是神的恒久性这个问题了哈。这个问题也就是牵涉到永恒的这个问题啊。人不是只活在这个时段了，人活在有限的几十年之后，是从今生进入永恒了。那么这个关口找书记也没办法了，找名医也没办法了，找谁也没办法了，只有找这位上帝了。上帝差派独生子来到世上，那就是找耶稣了。那么哈巴谷就看到这个了，他就看到了这个关键性。当我们义人呢、啊，这个信仰有一个正确对象之后，再苦的环境就能度过。于是他讲了一句话：义人因信而生。在他最困境啊，无花果也不结果子，葡萄树也不发旺啊，也没有牛也没有羊的困境，他说因着信啊，在我的困境中仍然得生。在困境还没有解决之前，我能够继续活下去，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心，是因为我找到一位信仰的对象，所以我能够靠着我这个信仰的对象和我对着他的信心这个运作，我可以继续活下去。那么不是普通人，他说义人呢，表示他寻找到上帝的人。好了，那么这个信息呢，告诉他那一代的人呢，是吧，哈巴谷那一代的人。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哈，这个信息可以追溯到哇800多年前的出红过红海的时候呢，是吧，信仰的一关一关的传递啊。那么这个哈巴谷书的这个信息呢，写下来之后，就是公元前600年，到了后代啊，哇，不只是他写，在新约时代啊，有三卷新约圣经都引用这句话啊。三个地方呢，第一个地方呢是罗马书第1章17节，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啊。第二个地方呢是加拉太书3章11节。第三个地方呢希伯来书10章38节。换句话说，这三卷新约的书信呢，那么有两位作者了，是吧，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希伯来书谁写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多争论啊，最有把握的说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他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最有把握的说法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是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叫做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身份了啊，因为实在找不到到底是谁，到天上才找了啊。那么这三处新约圣经引用了哈巴谷书啊，我们一个来好不好啊？罗马书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16:17，1章16:17节哈、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正如啊，罗马书保罗在写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先从犹太人开始，之后是希腊人，就是非犹太人啊，广义的说了啊，因为神的义啊， 就在这个福音里面显明。那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信开始，也以信为结束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信心的运作了啊。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因为他看了哈巴谷书写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于是他说来到保罗面对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外邦人啊，大部分啊是非，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这个教会的处境中，保罗读过哈巴谷书，于是他从这个哈巴谷所写的这句话来引申和发挥，面对完全跟哈巴谷不同的处境，他说义人因信得生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义啊，因着信心的运作就跟人产生关系了。所以罗马书用这句话呢，是重点是在义人呢、啊，在义人这个重点啊，神的义来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这个人就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了、啊。那怎么能这样呢？因为信，相信福音。第二个段落呢是加拉太书引用了，是吧？加拉太书啊，3:7-11了，中间有一些我没写了，那关键性的我写在这里啊，一起读一读好吧，中间跳了一些的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吧？啊，保罗在加拉太也讲哈，他也当然保罗读过哈巴谷书了，是吧？他说哈巴谷书的义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就知道了，是吧？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了 啊，于是他就离开家乡，从这一步开始的，是吧？离开家乡，神说你要离开家乡，搬去一个我要你去的地方，于是他就离开家乡，去一个神应许给他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他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开始搬家了，是吧？啊，我常常说，我们今天搬家。啊，你去租个 U-Haul 搬家，一定有写目的地，人家才把车租给你的。你今天去搬家 ，credit card 有，目的地没有，他没有你也搬家，没有你怎么会租个 U-Haul 去搬家？啊，这个就信心了。啊，保罗那个亚伯拉罕是不用租 U-Haul 了，他家很多骆驼了，是吧？啊，他不用租 U-Haul 了啊，他自己有 U-Haul 了。不过没有目的地就出门，有这个事了。有，这是信心的运作。那么加拉太书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加上哈巴谷书这句话，他就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是靠什么？是靠信心。所以因为信心才能称义。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义人呢？因为他的信心嘛。所以加拉太书也同样从哈巴谷书的这个经文里面得到灵感了哈，那么它的重点是在于信心了啊。第二次引用，那么新约第三次引用是希伯来书了啊。希伯来书说什么呢？一起读一读好吧。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希伯来书是说义人呢因信得生了，能继续活着了啊，所以呢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可以继续活着的人嘛，是不是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是强调什么？得生了啊，每一段话都有不同的强调了。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个图给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呢，复习一下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公元前1440年的事件，影响了大卫朝王，是不是？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他想到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奇妙的带领，帮助他继续的相信神保护，是吧？那么影响了哈巴谷了啊，那是公元前600年了。哈巴谷这位先知思想到大卫的逃亡，然后帮助了他面对他的困境，先贤所信，万古长存了。刚刚我们不是看到这里吗？这个万古已经是840年了，是吧？现在一跳了，跳到哪里呢？哇，第一世纪哦，现在哦，那就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希伯来书哦，那是 AD 了，现在已经哦。那么，假如第一世纪距离以色列人过红海有多少年呢？1440多年喽，是吧？我们看你是哪一本书喽，哦，加拉太书大概是最早写的喽，公元50年左右了，哦，罗马书晚一点点喽，55年左右了，哦，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很多辩论了，哦，大概是70到90了，哈，哦，那很多我觉得应该70年之前了，那么假如这样的话，就是1400大概50年前呢，啊，过红海的经历，先贤所信，一步一步影响到新一世纪的信仰，是吧？那是不是先贤所信万古长存，是吧？这里已经1000多年的传承了。当然这个是非常跳跃性的，那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不同段落经卷的圣经，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跳跃中啊补充很多资料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的研究就是大家为什么读圣经的原因，因为太丰富了。原来把这个东西放在一条线上看，今天呢，啊，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是有根有基的。这个根基我们可以追溯到这样，是吧？啊，当然还有很丰富了。我们用这个鸟瞰式的哈，光从哈巴谷书的这个段落来看，就可以串出一条线了。那么当然这条线不是停在这里，哦，这条线不是停留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罗马书、希伯来书不断被人传送阅读嘛，是吧？那教会就从这里开始的嘛。那教会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传承到今天嘛，现在是公元2012年嘛，第21世纪了，是吧？换句话说，教会已经传承了21个世纪了，我们是21世纪的开始了。在这个传承之中，当然教会的圣徒先贤都看圣经的，是不是啊？当然这个传承继续下去的。不过对我们今天的目的呢，我们很具体来看出，原来这个传承其中有一件事情啊，啊，很多事啊，这不，其中有一件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事情，的确是跟今天我们所信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这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件事情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信仰的改革了，啊，或者说信仰的更新了，或者说信仰的强化了，啊，马丁路德读了加拉太书、罗马书，给他对信仰是什么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带来了这个什么啊，信仰上的更新。那么这个发生在公元1514、1515、1516年左右了啊，终于在1517年就产生了什么东西啊？宗教改革了。那这个根源就是马丁路德，很多了，其中一个就是他阅读加拉太书、罗马书这个义人因信得生的重要教训，使得他带来这个很重要的动力啊，做宗教改革了。那么宗教改革跟今天美德教会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哦，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子自由敬拜啊，能够一起 认识神，当然有关系了。那么这个要留到明天才讲。哦，再讲我们全部睡着了。哦，那么这个是下半部了哈。不过哈，归纳一下好不好啊？归纳一下，归纳什么呢？归纳一下就是这个啊，这个图啊哈，我希望大家把它放在你的脑海中了啊。这个图啊，下面呢就是。你猜看我下面会画什么？还没画完呢，这个图啊，下面会画什么？哎，美德教会就会在里面的吗？是的吗？因为这个信仰的传承是不断的。那么我们明天讲完之后，当然我们要一个全图来看的话，啊，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不过起码我希望上半场讲完哈，我们已经有概念了啊，到了新约作者的时候啊。他们所信的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根有基的。对于新约作者而言，他们有他们的先贤所信，是吧？他们的先贤所信已经是万古长存了啊。对我们仍然如此吧。那当中是有这个强烈的关系的啊，不只是蛛丝马迹了啊，其实是钢索般的联系了啊。这个不是蛛丝马迹。是非常强烈的联系，这些联系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忘记了。但是现在假设我把我们这些联系放在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会这样想啊？请问过红海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哦，那小学那个儿童主日学讲的故事啦啊，是没有错的，儿童主日学讲故事的哈啊，我也讲过了是吧？哇，那个过红海怎么过红海啊？可以表演是吧？很难做道具到真的。红海怎么分嘛？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我们觉得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哈，其实跟我们今天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天所信就是先贤所信，一步一步带领下来。那假如这样的话哈，希望啊这个专题哈，帮助我们啊两脚站稳。啊，这个站稳不是因为今天我信耶稣而已，这个也是当然是万古磐石了哈。如果是万古磐石，你可以继续追溯到话过红海，那你过红海你还可以继续再追溯，是吧？你去看圣经创世纪开始，是不是？那么继续追溯到神造人之后，神救赎人的整个奇妙计划，原来我们正是在这个从永恒到永恒的这条。无限的直线里面的其中一个段落，我们的段落发生在2012年前后。这个段落同样就好像过红海公元前1440年一样，也就在他那个段落为主做见证，我们也在这个段落为主做见证。他们是在红海为主做见证，我们呢 Somerset New Jersey， 对不对？时间空间是不一样，不过我们永远都在同一条从无限到无限的这个神的永恒的线里面的其中一个段落，我们为神做见证。先贤所信是万古长存嘛。好了，今天先到这里，好吧？明天继续了啊，好不好？好，那么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奔跑，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这个根基乃在于神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创造了世界，你的话。也使我们在当中蒙受新的创造，领受神的救赎。愿主你将这个无限到无限奇妙的救恩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了关系之后，我们也愿意为你做见证，为主发光，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是有神的托付和目的。谢谢主的恩典，继续带领退休会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都能在这里蒙受永恒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那是不是我们要准备照相？十二点半照相，所以现在可以去化妆。